这是大致。那第二题那个多神观，我想这个啊非常简单，从这个天地啊，从这个植物界，从这个动物界，从这无生物界，从天啊，从这个神话世界，什么都是神嘛啊。那择一神观就是在众多神的里面，他选择一个神，跟他是最有关系的啊。啊，所以这你可以这样简单讲哈。啊，然后民间宗教的特色啊，你如果说民间宗教特色是多神，那其实别的宗教也有多神，所以它的特色是什么？他们没有经典，因为大部分的宗教都有经典啊，对不对？比方说佛教啊，这个道教啊，这个儒教啊，这个回教，什么基督教，什么犹太都有，但是他们没有经典啊，然后他们没有所谓的教主，他们各谁是他真正的一个创始人，所以他们没有统一的这个教育，然后他们也没有像我们这样一个组织。也没有说一个所谓成为一个民间宗教时的这个受洗仪式，所谓的入教仪式啊，所以这个我想这才是它的这个特色啊。不过你们讲了一些，我想这个就说以后你们比较啊注意到啊这些特别的啊，还有像萧姐第四题，萧姐啊这民间宗教他啊成为基督徒有他的压力啊，对这个国家啊不忠，对父母不孝，对祖先。啊，不记得问题。当然，这个你可以有很多的答案哈、啊，并不是说你相信这个基督的人，相信耶稣的人，他就没有缴税，他就不去当兵啊。当然，真的是因为有一些的基督徒，他就不拜国一下嘛，然后他就不当兵嘛，是有这样子的。但是没有缴税的可能比较少，像除了不当兵的，像那个有一些的门诺会的信徒，他强调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在台湾门内会有信，他说他因为他们是和平主义者，所以他们就拒绝当兵。在美国是可以允许的啊，你如果是一个门内会的信徒的话，Mennonites，因为他们相信是和平主义，但是你要从小就登记啊，不是在当兵的时候你才说我是门内会的啊，这是没有用。那在台湾是比较特殊啊，那对父母不孝，我想这个是啊，我们生命的见证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哈。然后如果回答啊，宗教都是一样，都是劝人为善，比较平常做事，难道只有耶稣才是唯一的道路吗？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对不对？啊，一般来讲是对，当然也有邪教，对不对？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可以做得到吗？佛教说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但是呢，三岁孩童都知道，问题是什么？八十老翁做不到。我也知道要做好，但是问题是我做不到，所以我们要凸显基督教的特点是什么？基督教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做不到，所以基督教常常强调是我们是罪人，你做不到是耶稣在你里面怎样替你来成全，是这样子哈。还有只要平常做事，难道只有耶稣唯一的道路吗？当然，一个人如果从小到大都一直平常去做事情的话，那当然不需要耶稣。问题是什么？一个人能够从小到大他都平常去做事情吗？可以不可以？可以，真的可以。可以。哦，你不能乱点头啊！这个尽信书不如无师哈。啊，那对老师讲的，你也要存这个合理的怀疑。老师也会讲错啊，对不对？如果你们能够说老师你也讲不对的，你的成绩一定很高的，对不对？因为这是我们的三个层次。第一，我们看书的时候，都是说书本讲都是对的嘛，小孩子都是这样嘛。这个小学六年级以下都是这样子，妈你有思辨呢？是这样子吗？然后你就慢慢想是不是这样？那以后你可以讲有一个批判，甚至你可以超越，这是三个层次嘛，是这样子。我想以后你们都当传道人，你们知道你们因为什么？哦，你现在在念神学了，其实也没有怎样嘛。我们常常讲说，我也常常讲错话，对不对？所以不可能说一个人从小到大他都凭良心做事。你想，你主观上想凭良心做事，但是有时候怎样？人在江湖怎样？身不由己嘛，对不对？是这样子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人说牧师你也说谎，对啊，会不会这样子？
会，
是，只是不敢讲。所以就说我们。存着一个合理的批判哈、哦， 存这个合理的批判，所以主耶稣并没有这个啊责备这个怀疑的多嘛，就是说我们不要迷信，也不要迷不信啊，迷不信就说明明是真的，他也不信啊。有的人是这样的，你明明跟他讲很有道理，他是你有道理，我还是不信，是不是？那还是我，但是我们也不要迷信，迷信就是说没有一个事实的根基，你就相信，这个叫迷信啊。对对对，这个真对。不是只有基督教提出永生，其他宗教提出永生，就是他的永生观跟你不一样。比方说，民间宗教，他认为是靠着孩子对他的祭拜，他能够得着永生，对不对？因为有人纪念他，有吃的有喝的嘛，对。但是我们基督教，我们的信仰是靠着耶稣得永生，是这样子哈。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说，所有的宗教都有永生的观念，是哈，因为他们都要追求永恒嘛。只是他的这种进入 approach 的方式跟你不一样，好，比方说这个这印度教，他讲这个大梵天嘛，好，那这个儒家讲这个天人合德啊，然后回教的世界，他们也是讲什么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天堂嘛，在那是永永远远的，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甚至连我们今天讲的那个无神论，好，我们今天会讲无神论，他们也有他们的所谓的这个永恒的观念，因为他们讲社会的不朽嘛，好，这个在19世纪，像这个胡适之先生啊，好，你说他没有神，他说他没有神了，但是他怎样，在他生命的里面，他按照的某一种比他更高的标准在做人，叫什么？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啊。所以有徐立德嘛，你看以前的这个行政副还有徐立功嘛，是他弟弟嘛，徐立功以前是我的老师啊，教我哲学，我不晓得他没有这个弟弟叫立言，立德立功立言嘛，所以就是说希望你自己，然后至少你立功嘛，你要成名嘛，拍几部这个好的电影嘛，写几部好的书嘛，这个创一所医院嘛，就是像立德立功还立言，没有办法写书嘛，出版一下，所以想尽办法都要有一个见证集啊，处理一下立言嘛，哈，是这样。这是人，因为什么？因为人死掉了，但是怎样？这些可以存留嘛，所以叫社会的不朽论嘛，啊，所以我们会讲这个忠正精神，自必以你长相左右嘛。死掉，但是怎样？非你长相左右，其实这是很可怕的，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说这阴魂不散啊。所以我们念的这些所谓的比较批判性的东西，我们对一些东西，我们能够超越它。但是我们所谓的一般人，我们都很容易去接纳这些东西。但是有些东西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厘清，而且要很小心的接受，是这样子。所以你说永生，其实没有信耶稣也是得到所谓的永生啊。只是他永生是什么？在地狱里面得永生啊 ，eternal， 这是很可怕的，是不是？所以没有信主也是复活，只是那复活是很惨的。好，那我们今天讲这个共产主义啊，我们请暂缓啊。其实我就忘记跟你们讲，你们要这个上课以前，你要先把这本书的这个啊，先把它读一读哈。好，
先发这个给他，
先发这个。稍微问一下。我们现在是15个啊同学，所以你至少要印16张哈，至少我建议你们印20张。对，对对对，那你要给老师一张啊，对不对啊？所以最好你印20张，然后自己存档4张哈，以后你10年再拿出来看，你就发现很有意思，而且留给你的孙子，不然可以留给你属于的孙子。
那个对不起啊，我不会中文打字啊，所以我就用英文打字啊，但是我等等用中文讲啊，只少一份而已，我有印了14份。
这样少两份，因为我一个嘛。
No， 算你，这里15个人给你。
所以这16个
是少一份，
原稿。
我这是原稿，对。那个我今天讲的是共产主义在 比较宗教学的学习。我刚刚已经抱歉啊，因为英文打字，但是我用中文讲。那个我们主要是讲呢，我就照这本书这本书是 Christian Faith and Other Faith 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信仰。那它的翻译呢是朱信翻的，它的年代呢大家看了一下是1967年。那这本书里面我们今天特别讲它第七章，就是马克思的福音跟基督的福音。我的分类呢也是照这个教科书的分类，总共分四点。第一个是共产主义和宗教，它这边只有第一段。第二个就是讲到这个马克思主义，第三个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第四对马克思主义对对他是讲说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那我自己刚苏老师讲说我们读书要看了以后要批判然后要超越，那我自己对这本书有两个 concern， 现在有两个 concern， 等等有更多的 concern。 第一个 concern 就是这本书是1967年写的，我们都知道1967年到2003年对印度教来讲对回教来讲大概没有什么差别，但对共产主义来讲差别非常大。从1967年到今天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那时候正在打越战，越战打完了，那时候正在文革，现在文革也完了，然后到1989年的时候共产主义整个瓦解，那个柏林的围墙倒了，然后呢差不多最近十年中国开始 open door， 在1967年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所以我想有那时候的想法跟现在的想法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第二个是这本书是西方人写的，所以他完全没有提到中国的共产主义，也没有提到中国共产主义对中国人的思想，那也许我在后面会加一点。那首先我们看他第一段讲说共产主义是不是一个宗教，那我们想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如果说你把宗教加一个定义，说宗教定义是这个一句话的定义，宗教定义是比方说田立克 Paul Tillich 他讲说宗教是 automatic concern， 是宗教的关怀，那就包括共产主义。又有人说这个另外一个宗教，比方说 the faith of God， 这对神的信心，那就不包括共产主义。但我觉得这个定义的，因为宗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没有办法用一两句话来定义它。所以有一个人叫 Wittgenstein， 不晓得大家对这个人熟不熟？他对这个复杂的东西，他定义呢，他用一个家庭的家庭的类似，就好像说你的伯伯的小孩、叔叔的小孩，有你的 cousin， 你的侄子、你的堂兄。大家看起来都很像，但是又没有办法讲出来，哪个鼻子是不是一定这样，哪个眼睛是不是，没有，只是有一个相似就可以了。所以我在这里列出那个共产主义跟宗教的相似点。第一个，它都牵涉都是有一个系统的信仰，共产主义它有它的系统的信仰，那我想基督教也有它系统的信仰，回教也有它系统的信仰。那你当然不是每个宗教都有它系统的信仰，我们刚刚提到民间宗教就没有，但是说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宗教的一个特色。第二个就是说，宗教的信统信仰跟是一个世界观的，他想要解释世界上所有事情的由来。那我们想，我们基督教也是一样，回教也是一样，它都有，或者佛教也是一样，它都有一个世界观。那第三个就是说，宗教就是有一个仪式，有一些很复杂的一个行为，比方说崇拜。共产主义是绝对有崇拜，因为他崇拜马恩列史毛，那我们基督教崇拜神，那所以这都是有个崇拜。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共产主义跟宗教都很像是，它是有一个结构，它有然后有一个权威性，它可以影响到个人的生活。我想这宗教跟共产主义蛮像，是所谓有一个有一个个人的，也有一个社会观的一个结构在这里。那第四下一个就是说，宗教来讲是一个多方面性的，并不是一个今天就讲到或者一个信仰，它包括有宗教的音乐，有宗教的绘画，有宗教的文艺。共产主义有共产主义的音乐，有共产主义的文学也有共产主义的那个戏剧，比方说白毛女啊什么这都是所以是一个文化，一个在我们人身上。那另外就是说，宗教或者是共产主义都有同样特色，就是它是跟科学啊、历史啊、哲学啊互相影响的。所以我从这边来看呢，这是共产主义跟宗教的一个相似点。那我们再看共产主义跟宗教一些不同的点在哪里。第一个就是说，宗教多半的宗教都相信有一个超自然的现象， 那共产主义是不相信有超自然的现象。那下一步是说，共产主义宗教都有一个超过自然的一个个体，就是神或者灵。那共产主义没有不相信这个。那下面跟他讲说，一般来讲宗教都有这个来生，或者说这个有我们人不是死了就算了，就是有一个来生。但是共产主义我相信他没有相信来生，起码他不谈。那当然不是所有的宗教都相信来生，那但是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宗教兼容一些宗教。另外一个宗教多半相信一个最后的审判，很多宗教都有，就是但是啊，共产主义不相信这个。所以我把这两个比起来，我结论就是说，共产主义它是一个相似于一个宗教的一个系统，但是呢里面没有神，所以就刚跟施老师讲，这是一个无神论的宗教。那我下面几页就是讲这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它的由来。那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说，马克思他实际上受到基督教圣经的影响，新约的影响非常的大。那我想最重要是他的历史观，我们基督教相信这个历史，它是一个，它这个来是有意义的，从头到尾。它比方说神创造人以后人堕落了，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因为人堕落亚当夏娃的罪导致我们在这边很难过，在这边寻求超脱。那有的是到将来呢有一个最后的审判，然后呢有一个乌托邦，有一个 millennium， 有一个千年国度，把我们带到神的国那里去。所以它那个历史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是什么意义？就是神的意义在里面。神有他的 divine， 他有他 divine intention， 为什么要造人？为什么要造世界？为什么要救我们？神有他的意义。所以这是我们基督教的历史观。那马克思他 certainly 包借了这个历史观。我们再看中国的历史观，实际上跟这个历史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历史观来讲呢，它没有一个进化，它是平的，就好像一个朝代一个朝代一个朝代一个朝代，要不然就是平的，要不然就是往下走的。我们中国就总觉得盛世盛世不是在将来，盛世在过去，是汉唐啊尧舜啊，那个是盛世，后来一代不如一代。所以这个历史观跟那基督教历史观是跟西方的历史观是不一样的。那我另外再讲一下，就是说除了马克思除了借了圣经的历史观以外，还有很多他也借了。举个例子来讲，革命在耶稣的时候那是要革罗马的命，对吧？那这个革命这个东西是一个另外传福音啊，基督教耶稣说我们要传福音，要拯救人，这在马克思里面都有，要去传马克思的福音，要去拯救无产阶级。所以很多人都是借来的，就比方说在耶稣拣选的都是无产阶级，差不多大概都是无产阶级。彼得啊，在捕鱼的，那个有产阶级进不来，比方说尼哥底母什么不容易进来，多半都是无产阶级，就是贫穷的人，或者是税吏啊，或者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被压迫的人，把他就是这些东西都很像。那另外当然，乌托邦，我们马克思主义福音说将来要造成一个将来的一个乌托邦 utopia， 同样的。神对来讲也是我们要造一个将来的一个 utopia。 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出来马克思借的这个从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些借过去。那下面一个受到马克思影响的就是黑格尔呢，他有一个辩证法，但是在黑格尔的时候他的辩证呢是唯心的辩证，是个理念的辩证啊。黑格尔呢他这个历史观其实跟圣经的历史观是一样的，他只是把神的这个Divine 这个属天的这个意义换掉了。他说人类的进步，历史的进步是理念的辩证。我今天有一个好的理念，我一个坏的理念，我们大家来辩到最后真理就出来了。所以这是历史就往前走，从奴役到自由是辩证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但是是一个唯心的，是一个理论的辩证。我们再看看中国人的辩证，中国人是没有这个辩，没有这个中国的辩证幅度很小。就好像我们上次讲的儒家，中国人 always 讲中庸，你没有说唯物唯心或者好坏，没有那么这么大的一个那个震荡，就是中庸，我不好不坏，我就围在这边慢慢走。然后呢，中恕，就是孔子讲无道中恕而已， 我总是要忠恕，我要忠对国家忠心，对父母孝顺，所以那个路走得很窄，而且走得很窄，但是很长，真的小小的震荡，就只要我内外平衡就可以了，我中庸之道，但是走得很长，不像西方震荡很大，一下就亡了，一下就昌盛，所以这中国跟西方的不一样。然后下一步呢，马克思呢，他看了黑格尔这个辩证，这唯心的辩证，觉得没有意义，这好像是学者自己在家里面想的，我们现在要唯物论，唯物的来辩证，所以用一个物质主义来辩证，物质里面就是你看抓得到，那什么东西是辩证的，就变成是阶级斗争了，阶级两个阶级是两个活的两个阶级的人在那边斗，而不是理念在斗，是唯物的在斗，然后同时是经济挂帅，经济的几个力量，比方说我要买，你要卖，你要你是资本家，我是劳动家，我们自己在这边办，所以这说整个历史呢，黑格尔把它造成是人经过一个，他黑格尔是相信一个 spirit， 他相信这个在一个灵，有个灵，那个灵不是神的灵，就是一个 somewhere 有个灵在这里，它是一个绝对的灵，导致这个历史的进步，神已经没有了，到马克思主义那个灵也没有了，所以人历史的进步是因为自然律造成阶级斗争，然后历史才可以进步，所以这是马克思主义了，就我们就它的影响，它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慢慢从那个圣经的这样倒过来，但是他还是相信有乌托邦，他相信有个无产阶级的乌托邦，但是他的进步是靠一个自然的一个一方面是自然，一方面是人这个就是阶级自己斗争造成人类的进步。我们看看毛泽东，毛泽东的主义啊，实际上他不是完全跟马克思主义一样的，他把这个马克思主义跟中国的传统的那个历史观把它斗在一起，所以他是说毛泽东是说人类的这个斗争是没有止息的，到永远，你知道这是并没有这个毛泽东来讲，所以说三反五反文革，他一开始就一直在那边要革，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不断的革命，这个中国的社会才可以进步，最后才会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所以有一点点他因为抓了一些中国古代的中国的历史在里面。那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可能这个中国的历史还救了毛泽东，因为现在世界上其他共产主义都没有了，但是中国因为时问小，所以中国共产主义现在还在，没有把它革掉，因为革的革命的度数比较小，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那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马克思主义它的来源，实际上不是说就马克思自己在书房里面就做出来了，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没有马克思别人也会想到这个，只是影响度的大小问题，其实从16世纪那个启蒙时期跟那个理性时期开始，人就开始离开神了，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一个结果，他那个时候因为科学开始有些发明，比方说牛顿啊，比方说 Galileo 这些人有些发明，然后人那时候觉得我靠理性就可以解决事情了，我们不需要人不需要神了，因为科学证明都解释了，神解释不成的太阳啊星星啊甚至工业革命啊人都可以做，所以人越来越有信心，人就不要神了，神的所以这是最第一步理性主义的开始，然后到了下一步就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很大，因为浪漫主义它基本上来讲是第一是回归自然，回归自然以后它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人是好的，人的本身是好的，人性是好的，人性是美的，我们往里面走，不是跟基督教相反，人不是罪，所以人性是好的，人性是好以后呢就很容易就是说人就是靠人有这个本性，就像无产阶级他可以来统治，因为无产阶级是好是善良的，他是一个最 working 就是那时候有一点反教育，就是歌颂说小孩是好的，歌颂那个无产阶级是好的，农夫是好的，他们是应该真正的社会的领导者，所以这是一个这浪漫主义当然很宽很广，很多很多都是浪漫主义，人家说马克思是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但是实际上这本书里有讲就是说马克思其实是无产阶级能够当政是因为浪漫主义的原因，浪漫主义说人是好的，无产阶级没有神也是好，所以可以把这个社会改过来，那下一步就是另外一个受马克思主义受的影响就是idealism 这是康德实际上是黑格尔的等于是老师了，那康德的他把 人文主义，用人文主义把人带离开神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他知识，他人所有人的知识是自己去得到的，他有一个知识，他最有名的是一个知识论，所以人是我自己怎么样，比方说我思故我存在，从笛卡尔开始，那我思故我存在，我自己可以决定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但是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我们有用神为中心，是真理是神启示给我们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导出来的。那从 ideal 的身份讲，它是 ideal， 那它跟回归希腊的那个柏拉图，我们理念是好的，我们人可以自己导出来一个理念，导出一个真理。但是你看到这些影响，就是说人这些马克思受到这些人文主义的影响，慢慢把我们带离开神，然后很快的带离开神，不是吗？然后就导出一个社会一个结果。那当然另外一个受最大影响就是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进化论，它是生物从自己可以进化成，不需要神，它生物之眼睛没有一个创造者，它可以进化。同样历史也像，历史跟生物是平行的，人类的历史也可以自己进化，进化成到完美的程度，完美的程度，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好到好。所以这些影响，这些人文主义的影响，都是马克思主义造成马克思主义。那我就讲马克思主义就讲到这里。那我下一步呢，就到这本书里面讲，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我自己觉得，我对这本书的所谓批判，就是说，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西方作者做的。那个时候是正在冷战的时候，那时候是西方 against 东方，资本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所以他很多的批判都是从资本主义的那个的角度来看。我个人觉得，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从基督教主义来，基督教的就神为中心的一个思想来批判共产主义，而不要或者批判人文主义，因为人文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妈妈爸爸，而不是从资本主义来批判。因为资本主义如果没有神的话，一样的对，一样的是一个堕落的主义。那我就看他列了六点。第一点，他讲说马克思他预测共产主义会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成长。对我来讲不是 relevant， 因为高度工业化、低度工业化，只要有神没有神比较重要，所以我就说 irrelevant。那下没有关系的。下一个就是说马克思他预测到资本主义的那个 collapse， 就是瓦解。我自己觉得资本主义瓦解，或对我来讲，我是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因为我是觉得资本主义如果说不瓦解，都是变成无神论的资本主义，一样的对人是有害的。那下一个是说马克思主义是觉得这个社会主义是一个太简单的一个理论。对我来讲也是没有关系，因为一个社会主义，一个复杂的社会理论，一个简单的社会理论，有神没有神比较重要，是不是复杂是不是简单没有什么重要。那下一个来讲就是说马克思他没有预测到这个所谓 welfare state， 就是资本主义因为有这个社会福利一样可以活得很好。那我自己觉得就是说again， 就像美国它是个很多欧洲国家是一个社会福利国家，但是并没有神，那可能对人的影响可能更大，所以无形中的影响可能更大。所以我觉得那不是一个跟马克思跟我们的 point of view 来讲没有什么关系。那下面一点就是说人是自然而然的好的，那这点也很重要，因为跟我们思想不一样，所以马克思他说自然而然好的，我们要 critique 他，我们觉得人不是自然而然好的。那下一个他是说无产阶级是没有国家界限的。在我来讲这是没有什么有没有国家界限，本来人文主义就是没有国家界限，人文主义影响了所有的国家，它是一个世界观的一个主义。所以这是我对这本书里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一些 comment。 那下一个他讲说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或者对西方文化的一个贡献，那我个人同样的觉得就是说他是站在一个西方文化的立场来讲，而不是站在一个基督教的立场来讲。那他列举的几点，第一个他讲说马克思他是着重在行动而不是理念。对我来讲这不是马克思的贡献，我们基督教早先开始耶稣就说 go ye， 你们去往普天下去，你可以看到保罗，可以看到使徒，完全是一个行动，或者早期的基督教教会完全是一个行动的教会，所以叫使徒行传，完全是 action， 而不是一个理念。基督教不是一个理念，已经早死掉了，它是一个行动。所以我不觉得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贡献，基督教早就有了。那下一个就是说马克思他是指出来人是因为贪婪， 就是社会的进步，一方面是能吃喝玩乐，然后一份贪婪就造成社会进步。这个人指出来社会贪婪，我不会觉得是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圣经里面教的明明白白，人是贪婪，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贡献，而是 maybe 是一个指出来的回应圣经。那下一个说，马克思主义它让所有的教会感觉到羞耻，因为教会没有照顾到贫穷，反而共产主义照顾到贫穷。那我觉得教义来讲完全不对，因为基督教从来都是讲说贫穷的人有福了，要是有富足的人没有办法进天国，所以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主义的贡献，所以我是觉得讲的不对。那下一个来讲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使西方主义感觉到羞耻。那我是讲说，对我来讲 irrelevant， 因为没有关系，因为西方主义羞耻不羞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西方主义有没有讨过神。那下一步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一个 future 的一个乌托邦，这个是这不是贡献。那要是反过来，基督教 always 讲说我们有一个天堂在前面，有个天国在前面，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说基督教本来没有天国的，马克思主义说有个贡献，说有天国。所以也许我解释书不对，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能觉得这些东西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的贡献。那下面来讲就是说，我自己觉得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真正的敌人是人文主义，共产主义呢，它只是一个现代主义的一个产物，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一个产物，共产主义瓦解了，但是呢，人文主义现在活得好好的，不但在共产主义瓦解的国家里面，在美国其实人文主义活得非常好，比方说圣经啊，不能 pray 祷告不行了，慢慢创造论从美国教科书里面拿掉，这些都是人文主义一个存在活得好的现象。那我自己觉得就是说，你可以看出来共产主义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它是人文主义到处一个很可怕的结果。我们从基督教来讲，说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思想家来讲，他应该看现在的人文主义是所谓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的影响？我相信是比共产主义造成影响更可怕。那我们怎么样去防止它？或者我去，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思想家的一个责任。那另外呢，我就是看到这个毛 post 毛就是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他是使得中国人打掉了不少中国人从前的那些传统，因为中国人从前就像那个慢慢社会进步慢慢的，大家你天国来不关我的事。但是我相信毛泽东把这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还有列宁这些带到中国来，不一定有正面影响，但是因为他影响这个中国人的思想。我是觉得在大陆上传福音比在台湾传福音要快得多，所以我就很感谢神。所以我就说，我就括了这句话，就创世纪第五十章十九节，约瑟那时候那个约瑟被卖了以后，他的弟兄姐他的弟弟啊哥哥啊他的哥哥都跟他道歉。那个约瑟说，他说 yeah， 他说你那时候用这个 evil against me， 但是呢神把他 turn into goodTo bring， 就是说为了叫多人得救。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好像我们从人文主义看，有着共产主义对中国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但是也可能是说为了福音更能够往里面传，造成更多的人得救。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神还是操纵万物的，所以就是这是一个我想这本书写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些，但是我想我们现在看的话应该会感觉到这个神的这个他的那个力，他的神是存在的，这是感谢神。那下一幕呢讲说，我这些参考书呢，一个就是我如果大家有空的话，无论如何去读这个共产主义这个 manifesto， 因为你读一会儿你会热血沸腾。那我知道有一个，我不晓得哪一个基督教有一个团体，他把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宣言把它翻成基督教的宣言，他是鼓励人怎么样去传福音，鼓励人怎么样去 preach 这个 gospel， preach 天堂。因为这个书很短，你如果从我有，不过我是 ebook， 就是，所以你在网上买 ebook 1.99。然后下一个就是当然你要如果说各位对康德啊、对黑格尔啊有兴趣的话，有本很简单的书叫 Will Durant， 他的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他就是 Will Durant 写了十几本的 Civilization。但是他把它 condense 关于哲学要写的这一本，所以有空的话，如果说要了解浪漫主义啊 现代主义啊、康德啊这些思想的话，他这个不是个基督徒，白话面他是一个社会上就是一个世俗的，但是因为他活得他很早，所以他有很多真理的理念。另外一本书我自己觉得还蛮，对我来讲还蛮有兴趣的，但我不是完全同意这本书，就是毛泽东啊，Chairman Mao meets the Apostle Paul， 他这本书就比较多一点讲中国的共产主义的岛怎么来的。那将来他这本书也最后一章是一个 hope， 就是中国的主义跟基督教将来怎么样能够在基督教能够传扬。那我自己又再扩了一个，因为啊这边有那么一块白的，我就扩了一个诗篇第二篇。他讲说世界上的君王啊都坐在这边，那在谋略，在 against 神，那神坐在这个宝座上在笑，因为神还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中心。将来他不管你能怎么样，人文主义这么多人怎么样，全世界所有的 intellect 都起来 against 神，但是神，我们基督徒来讲 in the future 神会 win。 谢谢。
你们知道他在讲什么吗？啊，知道哈，挺好，我很喜欢他这样讲，因为让我们记忆还鲜明的时候，他的结论是讲到创世纪的五十章哈，我们常常引用这一节嘛，啊，就是说从前你的意思是要什么？是要害我，但是怎样？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所以你的结论就是说，共产主义啊，从这个啊，从1967年，因为这本书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再预测嘛，因为已经啊将近40几年。那今天怎样？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从70万变为7000万。所以11月21、22，你们来南湾葡萄园教会看。十字架已经拍出来了，啊，就是在全世界的第一场放映，啊，电影，啊，就是讲到基督教在中国，在无神论的中国，这50年来神怎么来发展？对，那感谢中国共产党，啊，你就发现到这些很多的领袖说，我今天教会这么发展，因为要感谢共产党，要感谢中国共产党。要感谢毛泽东，要感谢邓小平，要感谢这些的公安的，让他们怎样在苦难中成长，保持教会的纯洁。他们的神学不是疯子，他们是跑路神学啊，在跑啊，跑路神学啊，他们是受苦神学啊。最后这个啊，他讲的就是诗篇啊第二篇啊1到4节哈。这个世上的巨浪和承载起来，要来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呢，坐在天上的就什么，就发笑。所以我们的神是什么？显喜乐的神哈。我想这是他的结论呐，啊。因为我有很多的这个comment哈，我那个张环，你可以多念一点这个哲学史哈，对你会很有帮助。谢谢哈，我们再继续，因为已经讲了剩下3分钟哈。